复的时候，它的创始者啊，它的发现者马丁路德，他是怎么体会的道理？那马丁路德呢？他是来自于特别强调罪、上帝的主权和苦修的奥古斯丁修会。当然，我就不讲马丁路德是怎么信主的啊。但是，这个马丁路德，他在那个修会当中，他深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，特别的强调罪。所以他苦修，通过苦修啊，奥古斯丁修会的苦修，一连禁食3天，用鞭抽打自己，苦修到一个程度，几乎丧了性命。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没有平安。这个时候，在他们这个修会里面，一个代理的主教叫做约翰施道比茨，他就劝勉马丁路德。他说：“你与其用你的罪来折磨自己，不如投靠那位救赎主的怀抱，信靠他和他的义，相信他替你死，不要胆怯，神不会生你的气，是你对神怀着怒气。你当好好听神儿子的声音。”当然，这个主教的这个话语哈。只是给马丁路德暂时的平安，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平安，他还是非常的忧愁，他感受不到平安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主教想了一个办法啊，那你去度度假吧，刚好在罗马有一个会议，马丁路德，我们就把你从这个德国的小乡村拆到那个罗马去，你去旅游一下吧，啊，散散心。马丁路德可不是这么想的，他说：“我去到罗马是去朝圣去，他要以朝圣的心来赎他自己的罪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罗马的忏悔，这个 penance 里面一个方式就是朝圣，所以他就去朝圣，他成了他的朝圣之旅。他到了那里，看到那些主教们嘲笑。”这个其他的敬虔的基督徒、圣徒，然后在那里纸醉金迷，在罗马。然后他来到这个罗马的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里面有一个台阶啊，这个是中古世纪的台阶，名为圣阶。据说它是来自于耶路撒冷啊，它是这个。通往比拉多家的台阶是耶稣曾经走过的台阶啊，所以人们称它为圣阶。按照习俗，朝圣者通常呢是用膝盖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爬，边爬呢边认罪边祷告。所以中间有几处污迹啊，别人说是可能是这个耶稣伤口流出的血所造成。那朝圣的人会弯下腰啊，然后亲吻台阶啊，然后做冗长的祷告啊，认罪啊，然后继续痛苦的爬上第二个台阶啊。那个应许是说，任何人参与这种敬虔的仪式，他就可以减少几年在炼狱当中的刑罚。啊，那炼狱是什么？炼狱就是在天堂跟地狱之间的中间状态，啊，那你在那里，即使是你是这个，你是已经信主的，你也要在炼狱当中受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只是赦免，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，耶稣基督只是赦免了你，信主以前的罪，信主以后的罪，你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补赎。你要做这个忏悔啊，所以这个你没有消除的罪，要经过炼狱，透过这种炼狱的苦，但是炼狱只是暂时的，然后你才能进到天堂里面去。那我们在今世所做的一些善行呢，就是可以消除炼狱的年份。他还说叫因信称义， 但是他不是唯独信心。所以马丁路德在那里看到那些人的苦，然后他听见两个声音，一种声音是人还有教士和主教所喊的，因恐惧而生，不断的喊着因恐惧而生。一种声音是圣经和这个上帝主耶稣基督所喊的，天使所喊的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大梦初醒，他从那个台阶上站起来，不在那里靠着自己的行为一步一步的来赎自己的罪。他很平安的走下了那个台阶，因为他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义拯救了他。这就是马丁路德他在生命上当中他如何体会到他的因信称义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，问题是如何体会得到。你体会到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当中是会有说不出的平安跟喜乐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经文 是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经文分为两个部分，25节之前是讲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26节到29节讲的是我们乃在恩典之下。那么我们怎么是在律法之下的状态的？他在这里讲的是用两个比喻。那第一个比喻呢是叫做监牢，第23节我们看到哈。但这因信称义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，直圈到那真道显明出来。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先，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宣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前，保罗还没有讲述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前，这个律法以下的状态就是像在监牢一样，你被看守在律法以下，直圈到真道被揭开来，真道被显明出来。什么叫显明？就是 revelation， 就是启示出来。原来这个真道是盖在隐蔽起来隐藏的，然后被显明出来，大灾镜前的奥秘被显明出来。这奥秘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唯独靠着他的宝血得到拯救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。什么叫做看守？看守就是监禁在律法以下。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这个律法并不是单单只是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整个的律法的原则。所以不是只是在对于以色列人说的，犹太人说的，而是对普世的人说的。我们都在监禁在这个律法以下，因为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心里的是非对错的观念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他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就像监牢一样。那如果我们说这里所讲的监牢是律法的监牢，你如果去看22节的话，他所讲的那个监牢就是罪的监牢。圣经把所有人都圈在罪，把你圈在罪里，监禁在罪。圣经把律法把所有人都看守在这个监牢当中，这是同样一个含义啊。坐监牢的滋味是不好受，你怎么体会得到啊？因为我们在今世都受到律法的捆绑，只要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唯独信，因着你的信心得以称义的，你都被监禁在这个牢房里去。每当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就受到良心跟道德的谴责。所以这就是当你在其中痛苦的时候， 你就被监禁在牢房里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活在人的期望当中，人对你有要求，这是对你的这个标准，对你的这个律法，你在其中很痛苦，这你就是被监禁在牢房当中。儿女活在父母所画的律法标准之中，儿女，我们很多的第二代，他们一辈子都是为了要达到父母对他的要求，他们都被监禁在这个牢房当中。丈夫要达到妻子的要求，被监禁在牢房当中；妻子要达到做妻子的标准，被监禁在牢房当中；做媳妇的要达到媳妇的标准，在家里被监禁在牢房当中；退休的父母要满足儿女的要求，被监禁在牢房当中。你会常常听到有人对你说，你这里没有做好，你那里没有做好，你这里做的不对，犯了错，你那里没有做的对，犯了错，你这样道德败坏，你那样做道德败坏，常常像奴仆一样生活在惧怕之中。这样我们就被监禁在律法的牢房当中。我记得一篇文章，有一个心灵鸡汤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人生就像监狱，只有成功的人才可以成功越狱。哎，我们觉得好像有能力的人他是更自由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成功的人啊，你会发觉越成功，他的顾虑思念越思念的就是这个压力越重啊，这叫做高处不胜寒。为什么高处不胜寒？因为周围的人对他有更高的要求，要达到这个更高的要求，他也被监禁在牢房当中，永远也越不出用人的期望跟律法所筑的高墙。人的要求我们尚且亏欠，更何况上帝的要求，上帝完美公义的律法，真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难怪马丁路德要苦修，因为马丁路德他看到了一个现实，就是他的罪面临这个上帝的愤怒的刑罚的时候啊，他没有办法不恐惧，只要因信称义的道理没有临到他的心里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不恐惧，他没有办法不靠着自己去挣扎，因为他看见了那个事实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同样是面临这种律法的看守。因为保罗他就说了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在这其中发出这样子的呐喊。但是你知道，因信称义的真道显明之后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一书的五章一到三节，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的五章一到三节。约翰一书的五章一到三节，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的五章一到三节。我们不用着急啊，五章一到三节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是救主的，相信他是救主，都是从神而生，都被圣灵重生。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，我们都会彼此相爱。 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如果爱神，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就知道要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你怎样子爱神呢？我们说爱神爱神，怎样子爱神？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神。但是这个首先这个基础是信耶稣基督从神而生的时候，你就会遵守上帝的诫命，爱神。爱神就是爱神的儿女。并且呢，他说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对于上帝的儿女而言，律法不难守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，又从圣灵得以重生，我们愿意去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喜爱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并且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完完全全洁净了我们。因此我们看到我们是喜爱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也必能有能力遵守。遵行上帝的律法是我的愿望，是我们的喜乐，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。我们可以以安息日为例啊，我们可以来思想怎样来体会到这个在律法 以上的啊，不是说以上，在恩典之下这个自由的生活，不在律法以下的生活。我们为父为母的，有时候你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到教会，当孩子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他会有很不一样的反应。孩子还有没有信主的配偶，会有千万个理由啊，我们都常会常常千万个理由，但是耶稣爱你，你有千万个理由啊，但是没有信主的孩子跟这个配偶也会有千万个理由，功课忙啊，没有朋友啊，没有意思啊，感冒啊，有的时候会是疫情。但我们可以看到，那真正信心刚强被主所带领的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他来到教会，他不是一个这个会有找很多理由说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来到教会是来享受来的，他很乐意来到教会，他很乐意听上帝的话语，很乐意去听崇拜，自己去找圣经去读，不是一种苦修的方式，乃是一个自由的方式，乃是一个喜乐的方式。他盼望着去教会，盼望着星期天来到。其实安息日容易守，只要你是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以下，就容易守。我有时候会发现，对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对我们的孩子啊，你要想让他，当然他是信主的，你要想他来到教会，有一个方法，来到教会，他甘心情愿来到教会服侍。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每一天陪他灵修。因为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啊，我跟我的孩子就是这样，你有一段时间不陪他灵修，有的时候你让他服侍，你让他来教会，他就会从心里面多多少少有那么觉得不怎么想去。但是你每天陪他灵修，每一天一张圣经，我现在陪我的孩子 每天一张圣经。两个孩子，我跟师母一人陪一个，每一天一张圣经。陪完了让他们分享，然后我们分享，然后祷告结束。你发现孩子的心被融化了，他没有那么多反抗，他不觉得去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负担。这就是他活在恩典之下。对我们父母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你要活在恩典之下，要透过蒙恩之道。你透过蒙恩之道的时候，上帝的灵，如果你是信主的，上帝的灵就会感动你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理由了。去到教会，遵守安息日，或者是服侍，在生活中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是一个非常喜乐、非常享受的过程，不是一个重重的担子、枷锁，让我们在那里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关键的是我们要在上耶稣基督的翅膀荫下。这个在耶稣基督翅膀荫下是你要去躲进去的，要不然常常就会在那个律法之下痛苦啊、挣扎了有的去的。好，律法之下的人的第二个状态的比喻就是训蒙的师傅。第二十四节说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律法，犹太和罗马的文化当中，训蒙的师傅还不是我们现在的老师，而是叫做奴仆看守主人。奴仆看守主，在一个家里面的主人，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父母啊，这个家主啊，通常会把他安排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呢就会来照顾他啊，教导他。但是仆人还是仆人的身份，孩子啊实际上是少主的。但是长大以后你就知道，那个仆人就真正又变回了仆人，主人呢管着仆人，不是仆人管着主人。就像光绪皇帝小时候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最喜欢的老师叫做翁同龢啊，他小的时候依靠这个师傅，靠这个师傅的陪伴，这个师傅对他有权柄啊，可以管教他的。但是他长大了，他成为皇帝以后，他继位以后，这个师傅就变成了他的这个要受他的管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。在福音还没有来到以前的时候，还没有完全清晰的显明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律法辖制的，必须严格的遵守，常常因为犯律法而经受刑罚。那法利赛人在那个犹太人当中就是师傅啊，他们对这些小孩子监管、教导、鞭打、责罚。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也是这样，他们因为拜偶像倒闭在旷野，因为悖逆先知而死，因为抱怨上帝被疫情所击杀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律法以下，这些孩童啊，他们渴望长大成人。但是长大成人有一个途径的哈，不是说 靠着悖逆长大。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说，他们靠着悖逆来长大成人。他们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之下，他们来悖逆上帝。我们不应当这样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渴望脱离上帝的愤怒跟死亡，我们也渴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但是我们要依靠的是信心，不是依靠的悖逆。在律法以下的人容易因为律法的压制而产生一种悖逆的情节，因为为父为母的，有的时候你压儿女压得很重，一直压着他，他就会产生长大了以后极其的悖逆。你管得越严，他悖逆的越厉害。但是你知道，作为父母来说，你如果与耶稣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着律法来喂养他，他们就会长大成人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。因为在恩典之下的就可以脱离律法的辖制，借着信心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也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他怎么样子拯救了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救你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这是同一回事。因此二十五节说，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，当他临到你的时候，这个既然来到是当恩典的时代临到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就是当因信称义的教育临到你的心里的时候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就是当你在信心上软弱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挣扎，当你忽然明白了，又重新来思想到上帝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时候，这个律法呀就不再扮演师父的角色了。因为福音的时代已经来到，赦免的道路已经打开，表明你不在师父的权下。哎，我们要注意，这不在师父的权下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尊重律法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就叫做反律法主义。不在律法之下不代表你不需要遵守律法，在恩典之下不代表你不需要遵守律法，恰恰相反，是帮助你遵守律法，帮助你知道这个律法不是难以遵守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靠着称义，而是让我们靠着知罪。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点明了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。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，他以为这个律法赐下是要让他靠着就可以得到义的。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一节，如果你有圣经的最好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一节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意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意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为什么他们追求律法的意义还得不着律法的意义？他们不是不追求意义，他们追求意义，但是得不着，是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不凭着信心去寻求，只凭着行为去寻求。这个道理也是为对我们为父为母说的， 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。我们呢、啊、你知道，因为我们为父为母的，你是什么呀？你是师父。好，你就是你孩子最大的老师啊，他在学校6个小时，跟你在一起一天多少个小时？除非你不见过，你常常见他的时候，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跟学校的最少几乎相等。所以你是他，你生他、养他、喂养他、供给他，你在他身上的影响力哈、啊，比学校的那个老师还强，比牧师还强。所以你就是他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律法呢，你还是他的恩典？你是建立他的信心呢，还是建立他的行为为本？这是你的选择。我们对待儿女是不断的给他们画出一道一道的标准，让他们去达标吗？让孩子不断的生活在你的期望之下，哦，这个达标了，钢琴达标了，游泳，游泳达标了，大学，大学达标了，研究生，研究生博士，博士达标了，工作，你是给他画出一道一道的标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当你不断的压制孩子，压制他很重的时候，他会反应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背。当你轻轻的压制，少些背逆。你要是完全放松，没有要求，怎么样啊？结果也是背逆。所以两头都是背逆，你知道？要求很严格是背逆，没有要求也是背逆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的是以信心为原则，以恩典为原则，来以律法为拐棍，以准绳来帮助他们。这是我们为父为母当做的。实际上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有机会啊，这个机会是你喂养孩子信心的机会。你比如说以春节活动为例，我知道大家很多父母都在为孩子准备、啊、以春节活动为例、啊、我们如果把那个看成是表演的话，什么叫表演啊？叫做 talent show、啊、那你会这样子做，你会给孩子说，你要来表演，要演得好哈、啊啊，我给你找材料，啊，我陪着你，你要练，要练，赶紧来练。啊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你要表演的好了，你看你有个表演的机会，你就会更加的自信，啊，别人会给你掌声的。那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？孩子听到的是，我要努力才能赢得认可，我要努力才能赢得认可，我要靠律法称义。我要靠律法称义。当然你知道，我们不是要禁止孩子来，不是要禁止孩子节目，因为那样子啊，就叫做因噎废食， throw out the bathwater with the baby， 用英语来说吧，这个洗澡水跟孩子一块儿泼出去。春节节目啊，正是春节节目的服饰啊，正是感受福音的一个最佳的机会，不是表演啊！注意，你不是要孩子来表演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你去表演。你要告诉孩子的是，你要献上啊，你是献上诗歌，你是献上话剧，因为上帝爱你了，我们是去用我们。上帝给你的恩赐去献上这个美好的礼物给上帝的，是你献上的甘心祭、啊、你甘心情愿的为主献上，所以你个人献上的无论多少，只要你忠心 都蒙上帝的悦纳。只要是一颗服侍的心，而不是一个赢得掌声的心，啊，这个上帝都爱，不管你演的好是坏，水平是高是低。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任务，啊，在这个每一次跟孩子一次练习之前呢，跟他一起有一个祷告的机会，让孩子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如何来做主的仆人，来服侍主。如果孩子对自己的结果或者自己的练习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耶稣不会因为你弹错一点点，你唱的差了一点点，他就不爱你的。耶稣也不会因为你这个弹得非常好，弹的这个唱得非常好，他就会更爱你的，因为耶稣他已经完全爱了你，不管你出色与否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陪人受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在认同所有公立学校，所有世界上对他们一致的宣讲，就是这个假福音。结果教会再来确认一次，世上的假福音是对的，对孩子。你知道行为的教导啊，是占 70%， 行为的影响是占 70%。 我们你嘴上说的啊，只是占 30%， 再去给他查经啊，教导他呀， 30%。 你为父为母的做出这样子的榜样，带领着他 70%。 因此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美好的机会否认假福音，带他认识真福音，这个美好的春节服侍的机会。千万不要让他不表演啊，不是，千万不要让他不献上，因为那就废掉了一个黄金的让他认识福音的机会。但是千万不要告诉让他表演，因为你告诉他表演，就不但是毁掉了这个机会，而且加强了假福音的这个机会。好，我们看到，我们要知道，第一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在恩典之下的状态是什么样？恩典之下有四个状态。第一个状态就是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女，这是第一个状态。第二六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。当然这个儿子应该是个广义的神的儿女，不是在师父手下的儿子，而是长大成人的儿子，是独立的，是自由的，是不受律法的恶约束的，是有主人权柄。是怎样长大的呢？是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长大的。所以你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有儿女的权柄。儿女的权柄其中一个就是你不再受这个律法的恶，你师父不再是你的师父，律法不是你的师父，注意啊，不再是训蒙的师父，你是在恩典之下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就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什么叫做权柄啊？什么叫做儿女的权柄？这个权柄你如果看原文叫做 exousia， 这叫做 power， 能力。赐给你权柄就是赐给你儿女的能力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有儿女的能力，你有自由的能力来遵行律法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，儿女的心不是一个惧怕的心，儿女的心是一个祷告的心，阿爸父啊，这是一个信靠的心。 你有这个能力，这个权柄，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来凭着信心遵行律法，爱神爱人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引领我们的孩子看到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不管你谈的好坏，你是神的儿女。第二点，你们都披戴基督，你们都披戴基督，这是在恩典之下的第二个状态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这里说的受洗，好像是一个实质的进入国度一样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受洗所表现的意义乃是归入耶稣基督，它所表现的意义是归入耶稣基督，不是说受洗了就是归入耶稣基督。一个解经学家他这样讲，他说洗礼是凭着信心领受基督，通常的却不是必要的领受基督，通常受洗了是因为相信了以后才受洗的，所以领受了基督，但是不是必定，不是必要， not necessary， 是有益的 helpful，但却不是不可或缺的印记，是有益的，有帮助的，有益处的，却不是 indispensable， 不可或缺的印记。没有受洗得不得救啊，归不归入基督啊，只要你信了就归入，是有益，受洗与你有益，但是并不是 indispensable， 并不是不可或缺的，是不可见恩典之可见标记。那么什么是披戴基督呢？我们老说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，什么叫做披戴基督？原文的意思叫做穿上基督。披戴基督的含义就是，原来我们是不完全的，是有罪的，是软弱的，现在你把基督穿上去，好像一个衣服一样，你是完全的，你是无罪的。所以在恩典之下的状态啊，没有罪了。你没有罪，上帝不定你的罪，你没有罪，你是完全的，你是一个完全人。这就是在福音之下的状态。所以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每当别人要定你的罪的时候，你都要告诉你自己，你说我是完全的，没有人能定我的罪。在恩典之下意味着我们在无论我们在律法的行为上如何表现，在上帝的眼中都看你为完美无瑕。披戴基督意味着人人都以律法攻击你的时候，你穿上了防弹背心，面对任何人的攻击跟指责，你都不用害怕，你可以大声的宣告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内容。注意，以后凡有人指责你，都可以这样大声对自己宣告。怎样宣告呢？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你可以这样宣告：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我为义。谁能定我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为我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祈求。你看到这个在恩典之下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好，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思考自己的罪悔改，但是不代表你带着惧怕和枷锁来思考自己的罪。自由释放，面对别人的指责无所畏惧，可以真实的来面对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，来到上帝面前悔改。这是第二，披戴基督。第三， 你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。啊，这是在恩典之下的另一个状态，并且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你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。你知道律法的一个作用就是区分，律法就是区分了，把遵守律法的跟没有遵守律法的区分开来，把这个主人跟仆人区分开来，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区分开来，把割礼的男人跟女人区分开来，割礼只有男的割礼，女的不割礼。所以你看到犹太人那个圣殿啊，犹太人那个圣殿一层一层的，对不对？最外面的外邦人的院，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区分开来。再往里面是祭司的院，男性才能进去献祭，把男人跟女人，女人只能在外面，男人跟女人区分开来，把这个大祭司跟祭司区分开来。所以律法的一个作用就是分隔区分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越靠近上帝啊，他这个并不代表错误，越靠近上帝是越圣洁的，你知道，越靠近上帝要求是越高的，越更加的圣洁。就像他们有一个比喻，这个圣洁的含义像太阳一样，太阳在中心，你越靠近这个太阳，光都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，我们的软弱，你越靠近太阳，你离得远远的行，越靠近太阳越不行，那是可怕的。所以这种区分并不是说这个是不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晓得在恩典之下一切都被打破，所有的界限消失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是老板是员工，是美国人是中国人，借着信心，凭着耶稣基督恩典，都成了弟兄姐妹，成了神的儿女。我们要注意，他在这里不是讲的平等，他不是在讲男女平等，他不是在讲种族平等，他不是在讲阶级平等，他在讲的是成为一，讲的是合一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是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男女，我们都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彼此相爱，一心一喜，一主一神。这个含义可比平等更加深多。平等是自然的，上帝造人本来就平等了，但是这里是完全成为一了。哥罗西书说，三章十一节说，在此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底古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是第三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单只是平等的跟美国教会啊，这个跟母会啊，跟这个不单只是平等的，你不是只是一个平等的关系，你是一个合一的关系，在主里面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一样的态度，一样的信心，一样的洗礼，一样的圣灵，一样的神。第四点，在恩典之下意味着属乎基督，承受永远的产业。你们既属基督，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，上帝与亚伯拉罕和立约，他的那个独一的后裔在前面讲了，是谁呀？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凭着信心，第一个，你在恩典之下，你就是属乎基督，你在耶稣基督里了，你是在挪亚的方舟里面了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你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了神的儿女。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一个美好的，就是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，在永永远远今生跟永世的上帝的国度的应许都在你的身上。耶和华必保护你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保护。耶和华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一切事情，都是 你的祝福，都是与你有益的。你将来见到主面的时候，你要进入天堂荣美的国度，不是借着割礼，乃是借着信心，不是因着律法，乃是因着恩典。你成为上帝永度的后嗣，感到这是恩福有一手啊，生活是怎么样，就是意识到尊贵的 princess 的有没有犯罪得罪神来定义自己，晓得自己是承受那极美好今生后世承受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赞美神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因信称义的道理之下，我们都享受着极大的荣美。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，愿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真正的体会到这因信称义的美好。我们乃是你的儿女，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成为后嗣，承受美好的国度。我们乃是唯独因着信心进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乃是披戴耶稣基督完全毫无瑕疵。愿这美好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，浇灌我们，让我们活出自由、荣耀、美好的生命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